大家知道新南威尔士州呢是澳洲最大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发达，各民族和谐共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呢，不是说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我想我们在澳洲应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不到歌剧院呢就
又来个悉尼。
所以呢所以我对就是我这个第二个故乡就新南威尔士州呢，这是感到由衷的自豪。说到故乡呢，我这因为我刚才说新南威尔士州是我第二故乡嘛，所以呢，我不得不提一下我自己的祖籍地啊，我是广东惠州人，大家知道呢，新南威尔士州呢和我们广东省呢是油画省州，
是
啊，对，然后呢，每两年呢都分别在悉尼和广州举行我们叫做油画省州经济合作高层论坛，我之前呢是任职。澳大利亚政府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我呢就在这个工作职位上呢，我曾经呢就协调了这个论坛。其中呢，在这个论坛的过程中呢，很多的新州的企业到广东去寻求合作发展的机会，同时呢，也很多广东的企业呢，来我们新州寻求合作发展机会。我自己就是作为一个来自广东的。然后呢，现在把新南威尔士州作为第二故乡了，我真的很高兴能为第二故乡以及自己的祖籍地的企业和民众呢服务，和牵线搭桥，真是这样的工作呢让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
那我之前也看过您的这个参选简历哈，上面有提到您现在是给一位现任的参议员担任这个办公室政策顾问，那相信就是您现在已经在这个就是这个政府部门里边的一些工作经验会对您这次本人的参选会有些帮助哈。
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呢我平时呢工作呢由于工作需要呢是在联邦参议院里面，就是要参加一些就是委员会啊，还有一些就是立法过程的一些工作，所以呢对联邦参议院的运作和立法过程呢都非常熟悉，那然后呢也要经常呢就协助选民呢去解决一些他们关心的和切身的问题，所以呢这些经验呢我相信呢一定能够帮助到我呢更好的为选民服务。
刚刚您也听到哈，那您的工作内容里面也包括哈，就是协助选民来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哈，就是那您现在的这个就是工作内容是通过议员来帮助选民。那您现在自己要参选了，那如果将来要是成为一名议员的话，那您觉得通过议员来问这个选民服务，以及您自己成为一名议员来为选民服务，这两者会有些什么区别？
应该说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社区服务，为选民服务啊。应该说呢是从不同的平台来为社区服务，为选民服务，但是呢无论在哪个平台呢，我都会付出100%的努力，会去全心全意为社区服务，为选民服务。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您现在想从这个议员的办公室就是走出来，自己作为一个参选人去参选议员呢？
我想呢这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那个深度跟广度，然后为那个就是选民服务。如果是能够从另外一个平台，就是说比如说在参议员这个平台呢，可能呢我为社区服务的广度跟深度呢就会更深更广一些。
可以看在您的这个就是竞选简历当中，您的一个竞选口号是提到全心全意就是服务华人。那我们说到这个华人的从政议政，我相信华人社区里边普遍都希望在议会里边能够有更多的华人面孔和华人声音，这样子他们会可以能够是更好的为华人社区来发出声音。那说到这里，您的这竞选口号全心全意为华人社区服务，那如果是全心全意为华人社区服务了，那您觉得您怎样就是说譬如说您在这个就是主流社会里边参加竞选的话，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号出现呢？
我觉得呢，为自己所在的社区发出声音呢，和为澳洲整体社会服务呢，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呢，就是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可贵之处。我们华人社区呢，是澳洲多元文化社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和所有的澳洲人一样，澳洲华人呢，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我们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呢，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比如说吧，有些议员呢来自法律界，那么自然呢他们会为法律界多呼吁，因为他们呢对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最熟悉。所以呢，我们中华文化呢有5000多年的历史，博大精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呢是值得这样的一种5000年的文化，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每个华人呢引以为自豪。作为一个澳洲华人呢，我很自然会为华人社区多发声，为伟大的中华文化多宣传。所以呢，就像刚才我提到，就是第二故乡和祖籍国这样的一种那时候我自然流露出了一种自豪感。
之前刚好是看您在这个就是 Facebook 上是贴了一个帖子，是有关这个 NBN 网络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今天看到最近的话，就是两大政党又都对这个澳大利亚未来下一代网络如何架构呢，又开始进行辩论。那其实说到像这个联盟党政府他们推出了方案，以这个同线网络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工党一直指责呢说这样的技术会比较落后，那花了很多钱，最终是推出一个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看到像这个就是联盟党也是指责工党这个光纤到户的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耗资可能会更多，而且这个开支的上限可能会比现在工党自己公布的还要更多。那您觉得那像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未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宽带网呢？
我呢在这个全国宽带网，就是我们说的 NBN 这个问题上呢，我自己呢有非常强烈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什么呢？你看看我们100年前，我们人类社会呢开始铺建铁路，我们当时的那种费用也好，那种成本也好，如果说我们没有把铁路系统铺建成一个非常就是有效的、非常是有前瞻性的铁路系统，那么呢，我们过去上一世纪过去100年的经济发展肯定不会是能够达到今天的程度，因为你看看铁路系统对我们整个经济、整个就是社会那种物流运输所带来的便利，所带来的那种经济效益。那如果说我们从现在倒回去看100年，那么呢，我们会觉得我们当时去建这个铁路花这么大的力气，花这么大的成本，不值得吗？肯定是值得。所以呢 ，NBN 呢将是跟我们上一个世纪，这是21世纪的那种高速通道。那么呢，如果说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没有把它建成有技术前瞻性、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话，那么呢，肯定呢，就是对我们以后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建这个 NBN 的这个问题上呢，一定要有技术前瞻性，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把它建成一个光纤入户的系统。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未来的100年，就为了就下世纪21世纪的经济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您也刚刚提到哈，从一个长远的一个来考虑的话，那么能够建成一个更先进技术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话呢，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发展是会更有好处的。那这其中还会有一个造价问题，其实现在这也是就是说是联盟党政府一直在攻击工党的这一部分哈，说这个有关这个工党的光纤入户的这个造价是不断的提高，包括像之前工党提出来说造价不会超过570亿元，但是看前不久那也是再次澄清说，那这个就是造价可能也并不会是以这个570亿元来封顶。那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非常好的技术，那在另一方面的话，特别像我们这个联邦财政预算赤字债台高筑的情况下，那怎样可以控制成本来推出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事实上我们工党的政策呢，不仅是要建好一个就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有前瞻性的技术网络啊，同时呢我们呢会在成本控制成本上会做得比现在的那个联盟党会更好。
具体怎么做呢？
那我们应该是从更好的、更有效的去管理这个项目。那个联盟党上台之后，他们对这个整个就是项目的这种管理实施非常混乱。这种混乱的状况呢，是导致了这种成本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设立 NBN 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班子、管理团队、管理体系，但是呢，可惜的是呢，联盟党上台之后把整个班子都解散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他在整个项目的运作推进跟那个实施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种混乱呢，给整个的项目的那个成本造成了巨大的那个增加。所以呢，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呢，通过好的管理，通过好的项目实施，完全呢有可能呢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把这个成本控制住，同时呢建立一个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那个技术有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